汇总门。我很高兴，我今天能够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读到了浪子的比喻，就是浪子如何的回头，回到家里去。所以在二十节当中就说了，他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父亲的喜乐，父亲的喜悦。我们首先要看到一个期盼着，带着期盼的父亲，一个瞭望着的父亲，还有一个慈爱的父亲。我祷告是我们做父亲的能够明白，能够清楚来了解上帝他，我们天父他的喜乐，并且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效法我们的天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天父的心。孩子尝试来想，这样思想一下，这个年轻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做了很坏的事情，他知道他很坏，他就跟自己说，而且想说，我该怎么给我的父亲说呢？他可能不断的来自己不断的重复着告诉着自己，他说，如果回到家里的话，我就会这样说，我会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然后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酷工吧。他就是不断的在重复着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会在想，究竟我父亲听到之后他会生气吗？他会把我给赶走吗？他或许根本都不想要酷我作为一位酷工。可我们知道故事的发展，我们很清楚是吗？对，我们很熟悉一个故事，父亲就在那里等着他，他是希望看到他孩子回来，而他的确的看到了孩子回来了。究竟父亲是每一天都在那里等着孩子回来呢？是不是常常站在那里呢？而他今天他的确看到了他，进入让我们看，就是说还相离还远的时候，就是还比较远的时候，你看见吗？父亲是在那里瞭望着的，不断的盼着的，看到了他来。因此孩子们，当然他的父亲失望吗？失望的，一定是失望的，必然是感到失望的。不过失望当中，他依然爱着他孩子，他还是爱着这个孩子的。就好像你，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父母亲会责备你，他会管教你，不过他们依然爱你，就是因为他们爱你，他们才管教你，他要你成长，他要你成长来做对的事情。当你来到他面前来告诉他们说，我不，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爸爸，当我这样如此说对不起的时候，父母亲很高兴的会愿意来原谅你的。哪个孩子，哪个父母亲会跟你说，好，你下个礼拜再回来吧，我再想一想吧。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人们常常的说这是一个浪子的比喻，这是个正确，这是个好的，是个好的一个的标题。但正好浪子的时候，不单是迷失的，并且还是败家子这样一个概念的。你看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第十三节说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而且第十三节说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十四节就说他耗尽了所有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这父亲是带着期盼的，是瞭望着，是带着慈爱的， 在他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他的行为行动，父亲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他知道说他父亲他孩子会回来。经文让我们看见说，那个父亲或许并不知道孩子是否会回来，他会不断的在期盼着，不过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天父亲子知道说会回来。所以经文就说，于是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不过我们天父知道，在创世以前，我们出生之前，创世以前他就知道我们了。经文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故事是在相离还远的时候，不过在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说，天父对我们的认识是在我们落入最终之前，他就已经来拣选了我们，他会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必然是罪人，上帝不但是命定了我们的堕落落入罪中，上帝也命定了我们的得救。我们来继续来思想这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基督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圣子，他成为了人，让我们清楚的来了解到说啊，上帝他就是主，也让我们看见说，也从他话语当中看见说，天父是何等的喜悦的来拯救罪人，也是差派他儿子来拯救罪人。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说，他是我们天父是何等的喜乐来拯救罪人，并且是何等的渴望着救人罪人来得救的。不单是拯救罪人，就是从我们的家庭当中来拯救罪人。这里说到是浪子的比喻，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比喻当中特别是针对着那个大儿子的。如果回到这个经文 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哎呦，这段这个经文开始，你看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都要听他讲道，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我花了很长时间，好多年，我才留意到，哦，原来这个比喻主要就是来指向这个大儿子，这个孝子的，这看起来很近亲的儿子的。经文上我们看见说，他们每一个都是失落的，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教会以外，无论是看起来是公义还是不义的，都需要被拯救。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就是要拯救里面和外面的。所以上帝要拯救不但是那个浪子，也是要拯救那看起来很近前的。我们留意到吗？你是否愿意也让众人看到上帝就是如此的要拯救罪人呢？如果上帝也愿意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的话，上帝也能够拯救其他任何的一个人。如果做父母的或者做祖父母的，请问啊，这是你的喜乐吗？而你的孩子们跟孙子们知道说这就是你的喜乐吗？约翰三书的第一章第 约翰三书的第四节是这样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是否也同样的如此盼望着呢？不但是盼望着，而且是代祷着，持续祷告着，如此的期待着，期待着我们的孩子子孙们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呢？我们是否也期盼着，我们是否就是一个在瞭望着的一个父亲，瞭望着的一个祖父母，瞭望着的一个母亲，瞭望着一个的朋友，一个的兄弟或姐妹呢？我们或许我们能够再次来，我们如果我们是否有期盼看到我们孩子来转向我们的主呢？我们是否是渴望，是否正如上帝话语所教导吩咐的，我们来教训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或许我们看到父亲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是为了父亲这样，而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或许因为你孩子的改变的关系，我们无法再跟他不愿意再听我们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因为这样而忧愁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说啊，我们总认为说我们为主做的不够的时候，可是我们总认为说自己好像尽不上本分，所以我们孩子都不愿意再听福音了。可是我们要记得责任，我们只有责任，对的。可是到头来福音临到一个人，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因为福音临到一个人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虽然我们或许可能遇到的情况，我们无法再对着我们孩子来说有关于上帝的一切，不过我们依然能够来向上帝诉说我们的孩子的一切。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告诉我们主说，我们期盼这主啊，求你就帮助我的孩子都回到我们家里来，不能回到我们这个家来，而是回到主的家里。而我们必须得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告诉主。如果特别是当我们孩子如果已经是接受洗礼的话，而我们主的名字跟我们的孩子名字已经放在一起了，而主已经把我们的孩子分别出来了，我们就要求主怜悯，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就是要如此如同这个父亲等待，帮我们等待着主来照孩子当中工作动工。我们或许会对自己感到失望，会对孩子感到失望，可是不要对上帝感到失望。我们要把一切的期望都放在上帝身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我们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环境，我们这样做教导，这样就足够了。不是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上，而是把盼望放在基督身上，放在我们主身上，放在我们天父身上。因为我们天父的等待并不是一个不知未来的等待。上帝并不是说啊、哦，他像我们一样在等的时候很焦虑的说，决定他来或他不来，他来或不来，期盼他来。我们会这样来期盼。而我们天父呢，他是清楚知道孩子会回来的。我们当作就在等待。我们知道说上帝他是信实的，守约是慈爱的，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期盼来等待着我们的主来工作。我们清楚知道说上帝是有怜悯的，蛮有恩典的。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花多少时间，我们才能够最终来到他的面前来降服在他话语之下。因为上帝他命定了这一切。或许我们当初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是在怀疑我们是上帝是否怀疑我，是上帝是否愿意乐意接纳我们。但是他知道我们，他也对我们的孩子，他也知道。上帝也知道我们在世上还剩下多少的年日，他也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要认为说，哦，我们预算说我们还剩多少日子，我们就这样子来 来赌博，我们就认为说，既然我们还这么多日子，我们就再拖再等，我们就不要现在来，不要这样，千万不可如此，不要去浪费上帝所给我们的每一日。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像这个大儿子这样。我们不要任意妄为。父母亲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完全投注在我们的主身上，因为我们主是拯救那浪子和看起来近前的那个孩子，外表看起来非常好的孩子跟那行为非常不好的孩子，他们两个都需要主。对一个行为非常好的孩子，他们很难去来了解到自己是多么样的一个罪人，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很好，都需要恩典。这两个孩子都需要恩典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上帝喜悦拯救罪人，他的这个喜乐呢，是我们的安慰和我们的期盼。我们因为是这样，我们有盼望在等待着。我们看见吗？我们的天父他并不在等待，他也在供给我们，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看见父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上帝在拯救我们，上帝是以按照主权来拯救，并且是命定来拯救的，这个不在我们的权限里头。可是呢，父亲啊，我们的责任就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当中，我们要等待着，我们期盼着，我们要清楚知道说，上帝不但是晓得过去发生的事情，上帝也使到他的应许成就。上帝呢，上帝他也不单是他也给了我们恩典的媒介，就是读他的话语、祷告、崇拜等等，这些都是圣礼等等，这些都上帝给我们的，以致孩子们能够来就近我们的主。我们个人的与上帝亲近的时间、家庭崇拜的时间等，都是上帝在他的掌权当中，他就是如此的预备了这一切赐给我们的，使到我们能够来就近他。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属于他的，凡父赐给他的，没有都会来到他面前，而上帝赐给他的，没有一个会失去。而上帝所拣选的，在永恒当中所拣选的每一个，在时间的进程当中都按照上帝的命定都会来到他的面前。而上帝是如何来拯救的呢？而这里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孩子是如何的离开，浪子他是如何的离开，而又来到他的面，回到上帝面前来的。你看见吧，浪子他跟父亲说，我该得的给我，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全部浪费了，耗尽了。他把所有给他的，上帝给他的，他把父亲给他一切呢，都任意的放荡的去浪费到完了。你看见吗，这两个孩子其实是有个很好的家庭的，就经文让我们看见说，他们所有的都已经有了。不过他们，你发现吗？一个家庭经文这样好的家庭，并不代表这家庭就是安全的。你看见吗？在这样好的家庭当中，有一个离开了，一个却留下来了。这晚上留下来的话，他们两个都需要怜悯的。你看见吗？无论是那个离开的家，还是留在家里的，他们两个都在基督以外，他们都需要基督。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的话，我们是来浪费，我们无论是放荡的来浪费着， 又或者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就是把一切都这样子理所当然的，这两种做这种的浪费。我们可以一辈子到教堂去，如果一辈子都读上帝的话语，不过却不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话，同样是迷失的，同样是浪费的。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都是浪费的。当然从上帝角度来讲说，这不是浪费，上帝都得荣耀。不过这从人角度，这是浪费的。因为你看见吗？撒旦他任何的应许都不可能实现的。撒旦所告诉说这样做不错的、好的，这些是不可能的。你看见吗？在量子不要看见说撒旦所应许一切都不会实现的。撒旦所应许的、所说可能的、好的，看起来都很好，不过不，其实本质上都是非常的恶劣的。无论是做明星做什么都好，无论是怎么样得到很大的钱财都好，到头来呢都只会是所有的毁坏堕落罢了。你看见吗？这个孩子当这个第二个儿子，当他把一切都浪费完的时候，钱耗尽的时候，人都把他说离弃他，朋友看见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得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你看什么？他是犹太人，他却去到猪群当中去吃猪吃的东西。而我们读到这里，他就发现他就醒悟过来。所以你看一开始吗？他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离开的时候，他就遭到了很大的创伤，很被就受到很大的亏损，极大的亏损。你看见吗？他爱钱就是如此。而天父就是透过这样不同的方式，使我们能够醒悟过来。你看见吗？这个孩子不但是看见自己现在的状况是多么的凄惨，他也回想到说，原来以前的状况是那么好的。所以那是在耶稣基督里得拯救的，他就清楚的知道说，现在的是所得到，再次得到是多么好的，而以前所放弃的是多么的多的。我们知道说是我们被定罪，以致我们能够来认罪悔改。可是认罪悔改这个重要层面，也是看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美善，看见上帝是多么的怜悯我们。他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库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不但是在脑里来悔改了。他不但是悔改了，他也来到，他就说，他做了个决定，他说，我就该到父那里去。他就告诉父亲说，啊，他就打算跟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库工吧。他知道说自己不配。不过他却思想，他回想到说，他知道他的父是多么爱他的主，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多么的有恩典怜悯的主。我们从我们生活所周遭所看的一切所创造，我们晓得说上帝他是如何的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我们知道说他会赦免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我们当然来到他的面前。当上帝使我们心里被定罪的时候，清楚知道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小小的说，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当来到他面前来信靠他。当上帝使我们心里确知我们的罪的时候，上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来到他的面前。上帝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当来到他面前，我们就有这个凭据来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上帝使我们来经历这一切的时候，甚至是苦难等等的时候，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来说 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与我们接下来所正承受的上帝要赐给我们 的那福分，这些都不算什么。所以耶稣，所以当基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想要做，就在完成他天父的旨意。他就是在，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三一神他的喜乐。我们看见主告诉我们，他的话语当中让告诉我们的，他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他上帝他喜悦的不是要来毁灭我们，而是在拯救我们。因此我们当被鼓励来到他的面前来，不但是相信说主是如此的爱我们，也是同样的来爱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子孙们，而且是带着期盼的来等待着我们主。因为天父他就是如此的渴望来喜乐的来要来拯救我们。这里我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如此啊，他天父的如何的来瞭望，天父就是如此的喜悦的来使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并且赐给我们他的美善跟他的慈爱。他还依然是在期盼着我们的生命是否也如此的来反映着我们的天父呢？就是如此的来期盼着在我们生命当中期盼着恩典呢？而我们是否是来到上帝面前常常的来认罪来悔改呢？而并且是提醒我们的孩子常常的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得怜悯来悔改来认罪呢？而我们现在来继续第三点之前，我们先来唱诗篇颂扬的第365首，英语诗篇颂扬365首。我们一起来唱所有的每一节。一个慈爱的父亲，因为我们看见他是因为被爱而推动着，而我们看见他的爱如此清楚地显明出来。我们看见他的期盼是因为他是在基督里的慈爱。二十节让我们看见说，他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清楚的看见说父亲如此的来爱着他孩子，并不是因为他孩子已经向他认罪了，或者是承认了他的错了。你发现吗？他孩子是之后才承认，他的承认呢是父，而同样的呢，当他放上帝爱我们也是如此。你看吗？当这个孩子还未曾向他的父亲说他要认罪的时候，父亲已经是爱着他，父亲已经回知道悔改了。就同样的，上帝使我们来认罪的话，是来到他面前的认罪，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不过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认了罪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使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认罪来悔改。就是在他能够说出他得罪他父亲之前的一切之前，他父亲就已经来抱着他原谅了他。而你看之后儿子就说，他很想跟他父亲说我得罪了你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以后不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酷工吧。不过他的父亲就是先爱他了。同样的，我们天父也是如此的来接待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刚才所唱的这篇颂扬， 如果上帝按着我们的所犯的罪来审判我们的话，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住。然而呢，上帝却告诉我们说，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赦免是在乎我们的主。换句话说呢，我们不需要来尝试来劝说上帝来赦免我们，而上帝呢是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们，把我们带到他面前，以致我们能够来认罪悔改，并且来就是回到他面前来救赎他。而我们能够之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上帝已经先在我们里头动工了，以致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回转。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就已经是等待着了上帝已经在等待，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无论是早上、午餐、晚餐，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他都会来赦免我们。如果这个儿子提早一个星期的到他父亲面前的话，他父亲也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第37节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父亲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有的选民都必然会来到基督面前，因为来到面前的他必拯救。可是如果非上天父所赐的没有一个他，若非天父所赐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来。他应许我们说，凡天父所赐的，我们来到他面前，他并不丢弃我们。我们当来到他面前，因为他欢迎我们来到他面前。当然，这个很多时候对我们也有些时候是挣扎。然而，我们当来到主面前，尽管我们挣扎，我们当来到主面前。我们看22节。父亲就吩咐了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出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你看见吗？父亲多么的爱他。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不过我们同个时间呢也是上帝的子女。所以耶稣基督告诉，当耶稣基督说这比喻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是上帝的悔改的人，就是上帝的子女的时候，他说何其安慰的啊。你看嘛，孩子说我不配，我不配，不过父亲却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把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然后把牛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他们将要喜乐欢呼，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他就告诉每一个人，就连所有的仆人，全部人一起来欢喜快乐。我们来吃一个感恩节的晚餐吧，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食物，而是因为上帝是美善的。我们没有时间来看另外其他两个比喻，不过我们晓得之前两个比喻，一个是迷失的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不过这两个比喻呢，重点都是讲到说失而复得，这三次在重复，不断的重复着。而在第三次当中呢，重复的时候，它不但是失而复得，而是死而复活。所以重点不单是在羊，不单是在钱上，而是在罪人悔改之上。所以在第一个的比喻当中，你看当羊迷失羊被找到之后，是失而复得的羊找到了。经文第七节，书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而这里所讲的那个99个一人不用悔改，就是认为自己不用悔改的人。而你看那事情的比喻的那个事情的比喻的时候， 他同样在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也这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要不断的欢喜的快的，因为我们不但是要为这，我们不但是要为这一个罪人第一次来求主来赦免的时候我们来感到喜乐，我们要为他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而感到喜乐。在天上是有喜乐，而我们当一起喜乐的时候，我们这喜乐是会传遍的。当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说我们是多么的可怜啊等等，不，救恩的重点是在我们的主身上，而是我们主如何得荣耀，因为拯救我们而他得荣耀。亲爱的会众们，当我们很难去相信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一刻在天上就已经有欢呼喜乐的声音。当我们还感到是非常的羞愧，非常的没有无法来到上帝的面前，觉得没有不觉得非常的羞愧的这一次，我们还流泪的时候，不过我们为着我们的罪来认罪悔改的时候，不过在天上就已经有那欢喜快乐了。而在这里你看见吗，这个孩子为着自己所做的来懊悔的时候，父亲已经带着喜乐来拥抱着他了，并且之后再给他了很多的东西。而我们看见当天父来抱着来了爱着我们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手膀臂上抱着我们，不过我们清楚知道说他就是如此的爱我们，把我们带回他怀抱里头。可我们接下去读到那大儿子，看第25节，那时候他就回来了，他就问那仆人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气了，他就反映了当时候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们看到罪人悔改的时候他们不满。他们生气，还说什么还把肥牛都宰了。他不想要参与这个的欢庆当中。你看见吗？父亲这里还告诉孩子说，孩子该一起来庆祝的。你看见吗？这整个的比喻，耶稣如此说的比喻，就是要告诉法利赛人说，他们当来认罪悔改啊。你看基督的呼吁，呼吁的去告诉我们说，然后父亲就来到，就对他说，他呼吁他，就如同法利赛人他们看见罪人悔改他们不明白一样，他看清他的弟兄，他轻视他的弟兄。他说他的轻视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但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这样说的时候，是蛮有轻视的。他认为说自己是非常的好，非常公义的。他说：“你看，二十九，他说，父亲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会回来。”你就为他宰肥牛犊。父亲就对他说，儿子，你常与我同在，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一切该现一切该给第二儿子已经给了，剩下的全部都是属于大儿子了。你看见吗，辉总？我们有些时候对新来的信徒们，我们迟迟的没有去欢迎他们，我们常常也会，我们也很容易会为，也会因着自己所拥有的父所给我们的，而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就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吩咐，我们的良心的谴责等等，我们都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都是亏损了的。究竟谁是浪子呢？其实两个都是浪子。那不公义的，还有那个自以为义的，都是浪子。他们不明白，到说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所当承认就是我是不配的，无论是自以为义的还是不义的，就说我是不配的。但到天父面前来求主来赦免，因为自以为义的会认为说自己都不需要来到父面前来。不，基督让我看见说，就连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他们都需要救恩。基督说他来是要寻找那世上的人，那是有病的需要医治的。所以耶稣再次说，所以看这个妇女再次说，他说我的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他其实他常常都能够来吃喝欢喜的。为什么你不能和我们一起的欢喜快乐呢？而这个比喻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不晓得最后这个大儿子最终他是否进到屋里头去庆祝了。不过你自己呢，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吗？你进入了吗？你是否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承认了自己是何其的自以为义呢？并且因此看见说，除了远离基督的话，我们是半点公义都没有的。我们需要基督的公义。因此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不可因此而浪费。而天父站在那里看着，他期盼着，他在瞭望着，他显明他的慈爱，凡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使他选民与他和好，而这个和好的福音依然是告诉着给我们传讲者的。因此我们当来到他面前来靠着恩典来认罪悔改，不但是我们自己得蒙恩典，并且把这恩典与我们的孩子们子孙们来分享，不但是为他们祷告，也和他们一起祷告，愿主把他的慈爱，他的心，就像他们，不但像我们，也像我们，透过我们，向身旁的人来显明。阿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福音是如此可贵的福音，而你是如何的欢迎我们每个人都到你面前来。哦，主啊，没有一个人是被排除在外的，除非是那些把自己给排除在外的人。哦，因此主啊，求你就怜悯我们，主，求你就使我们当中使那些还会信靠你的能够被信到你面前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而主啊，也愿我们当中没有任一个人最终是站在门以外的。主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里能够认定的、坚定的，要回到你的面前，回到天父的面前，告诉我们天父说：“父啊，我们已经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天，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求你就接纳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阿门。